我们继续上课哈。刚刚，上礼拜同学问了这个大圣经典，哈，它的前后呢？那么有所谓以判教来说，那其中有提到说，后期佛教，哈，后期佛教之经呢，判三教无小不大。好，这个无小不大是什么意思哈？那我请教了我们这个在教印度佛教史哈很有名的这个乌音法师啦哈，他刚刚给我 email 回答，就是说后期大圣呢判教不像前这个初期跟中期是用大小圣来判教，是那么后期大圣主要是以佛果圣为中心，就是无小不大，就是不用小圣大圣，不用小圣大圣来判教。不用小圣大圣来判教，就是直接用佛果圣为中心。好，那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因为导师的印度之佛教算是比较早期写的，又文言文写的哈。那这个重点呢、其实整个我们为什么要读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史的问题啊，当然透过佛教史可以知道历史的一些转折，还有发生的事情。那最主要透过这个印度佛教史，我们会下一堂课我们就会上到印度佛教思想史。那么为什么值得读印度佛教史？就是说其实大圣，其实整个佛法思想那么浩瀚，那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就可以说给我们归纳出比如说同样是初期经典，那般若经的思想跟中观的思想又有点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的微妙在哪里？那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就非常精要的、非常精要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整理。所以那个在思想方面呢，印度佛教思想史虽然是导师晚年做的，那这是更精华的。那这个是，他本来说，他说他怎么没有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刚刚他给我 email 回答了哈。好，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第四节的第三小项就是大圣教根源地不限于一个地方。好，那这一段主要在说明呢这一段主要在说明，就是说我们知道早期佛教的根源地应该是恒河，恒河中游，恒河中游，也就是说的，也就是就整个印度来讲所谓的中印度，中印度。但是后来呢中印度法难，中印度法难以后，佛教分为南北，那大圣佛教就是兴起在这个时候，就是佛教往南北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圣思想开始兴起。所以也可以说大圣佛教思想的根源地就是在整个印度的，就是南印度跟北印度，那不再是所谓的早期的那个中印度了，那南印度北印度对中印度来讲，这个叫边地，它已经不是在中心地，是在边地了。所以大圣思想也就是说大圣思想是源自于所谓印度的边地，不是那个早期的那个精华区。这一段主要在说明这个大圣思想源自于根源于南北。好，那就先掌握这样，我们再来看那么佛灭百年佛教分为东西，那么到了阿育王时代那么东西慢慢往东南移，到往东南移。那西系呢西系又分为西系是东跟东跟大众部相应西系，那变成了甚至于呢所谓的分别说系。那么西系之西呢就到西北印去了这边就是说西系的话又跟这个跟这个大众部有关系，那西系之西那就是西北印就是犍陀罗迦斯弥罗这一带那么大众系的大天南化于这个发展出往南教化，发展出安达罗学派那么等到呢这是在部派时代嘛就是大众部的大天那么发展出安达罗学派，在南方的安达罗派。那等到中印排佛 就是说中印法难，好，中印法难。那么分别说系，好，就那么南行，好，因为中印嘛，本来是佛教中心，那法难当然就往南行，好。那么在四世纪呢，隋暗达罗王朝而中印，好，后来呢到四世纪中印佛教再复兴，好。那么所以有部呢，里面呢，譬如的这个譬喻尊者，所以有部我们知道。它虽然是一个部派，但是它又分为三个，好像三个分为三支，就是一个金量部，好，首先从辟喻师里面呢，那么发展出所谓的金量部，好，那么在这个犍陀罗西北方，好，后来呢又移居到这个揭盘陀，好，那么后世大乘佛教的发达区，好，就是。哎，大乘佛教的发达区是像在哪里呢？在犍陀罗，北上之乌藏那，这就是西北印。好、哦，犍陀罗乌藏那就是在西北印这个地方。后来进入帕米尔高原呐、啊，抵达这个揭盘陀，那么东入今天的新疆，哈、哦，那个则居家跟这个于田，于田就在哪里？就是河西走廊这一带了。好、哦，并为大乘的教化区。好，那也就是说，从西北印往东，好，那这是大乘的一个划区。好，所以后来这个西北印，从西北印往东，这新疆这一带、于田这一带成为大乘的划区。所以呢，可以说辟喻师啊，这个有部的辟喻师，可实际上可以说是西北大乘的一个远源啊，就是源自于西北大乘为什么会后来会很发达？其实如果要溯源的话，那应该是有部的辟喻师，是他们的祖先祖宗，好、哦，有部的辟喻师，好、哦，那么后来呢，啊、入到了这个揭盘陀以后呢，那么大乘慢慢往东。那另外在迦利色迦王的时候，好、哦，在佛缘六世纪半，那般若经呢已经呢到了北方。已经到了北方，好，而且已经有大量的大乘经典成立。其实般若经是源自于南印的南方的，后来呢传到北方，好，那么考邪尊者，好，这个大乘思想很有关系的。我们前面有提到说邪尊者他的学风呢是好执要而厌繁琐，好，那么正好跟什么发智论的学者的精神好相反，哈，发智论就是代表什么论点，哈，论点学有部的论点，那就是什么很繁琐，哈，很繁琐的。可是呢，大乘的精神比较偏向什么简单，哈，不要繁琐，哈，所以邪尊者的学风比较倾向大乘，哈，跟这个有部的发智论不一样，哈。那么马英明四友等都有大乘的倾向，哈，这是传记所公认，哈。那么可见呢，龙树卫星就是龙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大乘之士呢已经蛮普遍了，哈。那么如果就此时地的分布来看呢，大乘教的根源地呢不限于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呢，从经典里面可以看出来，例如，哈、哦，以般若经来说，般若经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源于东方，哈、哦，为什么般若经源于东方？那我们可以从什么样？般若经提到什么？常提菩萨，哈、哦，求法，哈、哦，东行，哈、哦，那么大众呢？大众见东方不动佛国土，好、哦，那这个还有最主要是什么？般若经经典里面自己说。至东方而转至南方，南方渐至北方，后五百年而大乘，就是般若经里面自己就讲这句话，啊、哦，源自于从东方、南方，然后到北方，啊、哦，就是说，你要知道经典的那个，尤其是在经典本身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记载，好、哦，那般若经有这么记载，好，那这是般若经是大乘初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经典，那也就是。它是从东而南而北，最后是到北方。那么初级大乘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华严经，哈、哦，还有大集经。那么并南印大众学者集出， 是在南印出现，善财求法难行，以其确证，也就是华严经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入法界品，入法界品就是讲善财通智，善财通品它怎么样，它往南行，好，那么可见呢，这个是出现在南印度。好，其他还有像大悲经、弥陀经，则说明西方极乐，那么应该是西方学者所集出。好，那就是说这个重要经典它出现在哪里，那经典其实就有一些暗示。哈，所以这里说，如果能够就经典的思想、环境、寓言、传说来做透辟的解说，则亦可得其概略。哈，为无人不能忽略者，即从编辑到盛行，好，多有演绎、充实、修改之经过。好，那这是大概的，好，它的出现地，好是。从经典可以知道的。好，那么大圣出行的时候呢，还有一位好不能不提的，就是马明菩萨。迦利奢迦王跟西域大乘佛教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传说呢，这个迦利奢迦王呢有三位挚友，特别好朋友。好，一个叫做智臣，好，他有一个大臣，好，非常有智慧的大臣叫做摩扎罗，他是帮他治理国家。另外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好的医生，哈，来帮他调身。另外有一个好的大德，哈，明德就是大德呢，哈，这个修道者就是马明菩萨，则为他思想的指导者、安慰者。好，一个国王，哈，他有三位好朋友，一个是帮他治理国家，一个是帮他调身，一个是帮他作为思想的指导者。其实佛法的思想真的是可以指导时代潮流，只是我们佛教太衰落了，那么没有看出这样的一个特色。其实在佛教盛行的时候，那么这些高僧大德往往是一个这个皇帝的一个这个思想的指导者。那么马明这个人呢，他本出家外道，本来在外道出家，那么他在文学方面特别有专长，后来呢皈依佛教，曾经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赖扎和罗兹，那么这是一部好像戏剧，用这个来教化这个众生。那么据说呢他做了这个东西，那要人家去演，他演得不好，他甚至于自己呢上台演，那演得非常的逼真呐。那国人闻而心无常之感，就是讲这个世间无常，那么大家看了都非常感动，就很多人就怎么样出家了，出家众这个接着就是很多人出家，那国王都害怕了，说哇这么多人出家，不行不行。就甚至于呢还用国王的命令停止演这部戏。好，那这真的是很感动人的。据说呢他自己就上台表演，好，他是一个僧众，他甚至于觉得说啊这个演得不够好，自己上台。好，那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赖扎和罗记。我们最近好像七月份好像慈济也在演了好几个什么用歌仔戏来演这些什么暮年舅母这些故事，什么光目女，光目女，还有什么，还有暮年哈，暮年舅母这些哈，用歌仔戏的方式哈。那么马明菩萨呢，他另外也有一些作品汉译，就是佛所行赞等等的。那么唯识大圣由依，那么这个时代虽然大圣思想已经普遍了，但是呢大圣还是依附在小圣。那么比如说马明、协尊者都是大圣菩萨啊，可是呢能以一切有系之学者视之，就是他还是在出家僧团，在小圣僧团里面出家，所以呢以有系学者视之。 那么邪尊者信般若经，好，马明菩萨则与西方净土有关。好，那这两位大德呢，思想上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好，那后面呢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马明菩萨哈，他其实就是《菩萨论》里面的所谓的大德法救，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好，有这样的推测。好，那这个是顺便提一下的，大乘思想里面不能不提的这个马明菩萨，好，他跟迦利释迦王也有一段的因缘，好，那么他在文学方面的一个特长，那么曾经有一段非常感人的事迹，好，那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好，那这是印度之佛教的第十一章，好，大乘佛教导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三章。你看哦，印度佛教思想史总共有十章。好，那小乘佛教这个所谓的原始佛教第一章，部派佛教应该算第二章吧。好，然后从第三章开始是大乘。好，所以整个从思想史上看，大乘的分量是占蛮多，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好，都是大乘的部分。那这本书也蛮精华的，好，但是它是一个学术的论作，所以有些地方我会重点的摘要。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印度佛教史的这个课程是比较有深度一点的，初学者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有一点程度看起来会觉得很丰富。好，我们来看初期大乘。他说西元前一世纪，好，大乘开始兴起。开始的话是在西元前一世纪的哈。那么大乘经典的传出呢，好，如果从内容的先后看，可以分为所谓的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好，这是导师常用的名词。那怎么来区分？好，初期大乘呢，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界定。他说呢，大概呢，以一切法空为了义，了义就是究竟的，那就是初期大乘，比如说般若经。好，《维摩诘经》《金刚经》，一切法空为究竟的。如果以一切法空为不了义的，那就是后期大乘，比如说唯识，它是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有空有不空的，那就是后期大乘。所以初期后期的一个界定就在这里，很清楚。好，所以印度佛教思想是真的是蛮精华的，好，有很多东西很清楚的界定。好。第一节初级大乘经的传播，这刚好像也有提过嘛，哈，但是这个内容就更丰富而且更明确咯，哈。首先提到初级大乘是从悲智性多方面传出来的，哈，不是一个方向的，哈。为什么呢？世尊入灭了，哈，世尊入灭就是涅槃，哈。那么大乘思想怎么来的？那么导师说呢，导师推测一个 push 地，大乘是为什么会有大乘这思想？导师说，主要是佛弟子对佛陀的怀念。佛陀不在了，佛陀是非常伟大的，很希望能够在亲近佛陀这样的一个怀念中啊，push 的大乘思想出现。在佛弟子的永恒怀念中，佛陀是非常伟大的，往往有时候没有看到，反而觉得更推崇，所以呢，佛弟子的永恒怀念中不能满足于人间涅槃的佛陀，所以以自我意欲而倾向理想的佛陀，如说如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什么叫做人间涅槃的佛陀？也就是说，小乘佛教曾经认为说，涅槃呢就是什么灰身免智了，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是有漏的，那身体坏了就没了，可是大乘思想慢慢觉得说，那佛身是无漏，连这个身就是无漏的，是清净无漏的，那精神更不用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永恒怀念中呢，那么倾向理想的佛陀，所以大圣的佛陀的观是什么？像神一样，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这是跟原始佛教不跟大圣不太一样的一个佛陀观。那既然佛是佛是修行所成的，那应该跟小圣的声闻弟子不一样。虽然佛陀实在阿罗汉也叫阿罗汉，佛陀也叫阿罗汉。可是慢慢觉得说，佛应该跟这些阿罗汉弟子不一样。那么从不断传出的世尊过去生的本身事迹，那么归纳出成佛的大行就是波罗蜜多。我们说六度是怎么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本身坛里面把它归纳出来。这个是属于布施，这个是属于持戒，这个然后归纳，总共大概有六波罗蜜多。所以六波罗蜜呢为成佛的因行，发心成佛而修行就叫做菩萨。菩萨。那么佛是修行所成的，那么佛一定是福德智慧圆满者。阿罗汉是断烦恼，那个有智慧断烦恼，是偏重于智慧。那佛是什么？福德智慧的圆满。那既然福德智慧依因果来说，那一定经过长时间的修行，福慧。那多久的时间呢？有部说要三大阿僧祇劫，可是龙树说呢要多少？无量阿僧祇劫。那无量就是非很长的，无量阿僧祇劫是怎样？修行为法为众生而无限精进的怎么样？忘己为人，不求速成。这个跟解脱道不一样，不急于自己解脱成佛，而愿长期在生死中利益，从利他中完成自己，这个是菩萨道。为法为众生，这个不求速成。那这充分的表现出菩提道的伟大。那么受到佛弟子们的赞扬修学，形成了大乘佛教的洪流。就是我们前面讲过，部派所有的部派，当然刚开始是大众部，分别说部，可后来连有部都有倾向这个洪流，就是菩萨道的伟大，认同菩萨道的伟大，这样的一个形成一个洪流。那这个菩萨道的伟大是要怎么样？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是什么？为众生，不求速成，求速成就变阿罗汉了，不为众生，不求速成。那这个是什么？可以说我不归纳出所谓众悲的，因为为众生嘛，所以是众悲的。那另外众智的一个倾向，菩萨道继承佛法，自利利他，都是要以般若为先导，一切以般若为先导。所以大圣般若为导，在六度里面是般若为导。般若就是体悟法性，那体悟法性就是所谓的无生法忍。那么知一切法实相，就是证空性，一切法实相就证空性，但是呢不证，不证，你一证度的话就变成阿罗汉了。所以无生法，这个阿罗汉叫无生。但对于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忍而不证，那这个是大圣菩萨。那么能够登阿毗跋次不退转，那这个无生法忍就是入不退转。那在无生法忍之前叫柔顺忍，这就是大圣的修行阶段。八地，但是无生法忍到底是八地还是七地还是一地，那这有不同的说法。修菩萨行的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 以无所得为方便，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三者并重。那大圣的圣身依般若无所得而显示，那这个可以说是颂智的一个偏向一面，像般若经啊这一类的。另外有所谓的众性的这一门，为什么会有众性的呢？这里说菩萨行太伟大了，要无量阿僧集结为众生，太伟大了。其实一般人啊有心向往又觉得不容易，所以呢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心往净土，就是有心向往但是觉得大乘不容易。那在这样的因缘下，正好大众部有一个有所谓的十方世界现在有佛这样的思想出现。我们知道一般来讲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娑婆世界就一位佛，可是大众部后来慢慢有了十方世界有佛。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对于信真上人就那以念佛或者是菩萨以及忏悔等修行，那么求生他方净土，见佛闻法而得不退转。好，那这就是所谓的众信的一门，求生他方净土，众信的一门。可以说大圣有这样的三个面向，所以大圣佛法是多方面的，传出也是多方面的，有众信的，有众悲的，有什么众智的。而初期大圣的主流主要还是以般若为导，众智的，还有呢甚深广大菩萨行。那么众信的、众智的、众悲的大圣经典多方面的传出，都是以修行为主的。所以大乘思想是偏重于修行的，而不是像部派是偏重于理论的。无论众智众悲众性都是以修行为主的，大圣经都是以修行为主的。好，再来，这也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过，初期经大圣经典的传出跟南北边区的佛教有关，就是佛法的本来中心地是在中印度，可是中印法难以后整个佛法往南往北，那么大圣经典就从这个南北佛教发展。这刚刚在印度次佛教有提过的，从西元前五十年到西元两百年左右，初期大圣经典多方面传出。那怎么知道哪些是初期大圣经典呢？那么导师呢就透过鸠摩罗什，我们知道鸠摩罗什他是翻译大圣经典的非常一位重要的这个译经师呢，那他所翻译的龙树的两部重要的论点，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我们知道龙树有几部论点，中论对不对，百论好像是提婆，好像是提婆吧，那中论是比较属于理论的，但是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是重什么？重菩萨大行的。中论是比较理论的，那大智论跟十住比较都是重行的。那很可惜就是说藏传佛教他也重视中观，但是他没有什么，他没有龙树的这两部论。这是大圣，这是同样讲中观呐、同样讲龙树的论点，那他跟南传跟汉传佛教蛮不一样的。那这两部论是蛮重蛮代表性的，大智论跟十住毗婆沙论。那么从这个论点里面所引的大圣经其实都是初期的大圣经。因为这两部论是在西元三世纪那他所引的论一定是他所引的经典一定在他前面。那从这个先有初期大圣经，才有所谓的这个龙树论嘛，所以这个龙树论点所引的经，那就是初期大圣经。 好，那初级大圣经从那里边哪边传出来呢？一部分可以推知，比如般若经，我们前面也刚刚有提到，般若经它可分为所谓的原始部分，就是叫做下品，或者叫做小品，然后再从变为中品，或称为大品，再变为上品。好，那么那其中呢，在这个道行般若经里面就提到，他说从南印而西北。好，那这个就是呢经典里面自己说出它的一个传播，从南印度，因为大圣思想从大众部在南部嘛，好，南方南印往西再往北，这说明般若法门是从起于南印大众的化区，流行到西印，西南印分别说部、法藏部、化区，再到北印、吉宾、乌藏那为中心的地区。好，那这刚刚有提到般若经，再来华严经，华严经龙树论，所引的主要就是什么十地品跟入法界品。好，入法界品就是这个善财，文殊南下教化这个善财童子，发心参访善知识。那入法界品代表了在家菩萨的修行历程。那说一句有部里面善财呢，在说一句有部里面，这个善财这位菩萨他是世尊过去生的一个事迹，他代表世尊过去生的事迹。而入法界品呢，以善财的穷追不舍精神作为求法无厌无限精进的菩萨典范。善财住在浮尘，就相当于古代的乌图，现在的奥里萨，就是在这个东南印这个地方，跟龙树入龙宫的华严经传说有关。南方传出华严经的部分也流传到北方，大部分的华严经的集成在印度北方，就是大乘经典后来都到北方去了。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说，这个大乘的化区呢主要在北印。那么初级大乘中另外有这个跟文殊师利有关的这个经典。那文殊师利呢，据说他是从东印来，东方来。那么华严经里面又说文殊师利在东北的清凉山，那么在中国呢就有了所谓的五台山，是文殊师利的化区的这个视线。那另外再来就是信愿的，重信愿的，就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我们知道，无量寿经它代表什么？无量光跟无量寿。那早期是重视无量光，你看光明是众生所希望的。那这个无量光的话，早期是偏重在无量光，后来比较偏重在无量。那以无量光来说，它是代表光明，那光明跟太阳就有关系，跟太阳有关系。那这个呢，导师推测呢，这个跟波斯教有关系，因为波斯教崇尚这个拜火，跟光明有关系。那波斯啊，波斯就是今天的现在所谓的安息。波斯应该是现在所谓的伊朗吧，伊朗在古代就是所谓的安息，波斯应该现在所谓的伊朗，古代所谓的安息。那么安息这个地方，他信仰弥陀经。那这个外国记是什么？就是说一句有部，我们都说一句有部，其中有一字叫做这个所以就有部的一部经典，外国人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安息人不是佛法，而有念阿弥陀佛的信仰，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句话导师在看出说，这个就说明了弥陀净土跟印度西北的关系。安息在什么？印度的西北方啊。那印度西北方为什么特别喜欢念阿弥陀佛？因为呢，这个不是佛，就是说他们的文化水准低，比较低一点。那么般若思想说实在是比较高深的，菩萨大行也比较深广的，那这个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那他们呢能够接受这个阿弥陀佛这样的信仰，因为阿弥陀佛本来就是无量光嘛，无量光又跟他们的 这个波斯教有关系。好，所以呢，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呢，弥陀净土跟印度西北的关系。好，所以以上说明再做一个结论，可以所以知道呢，初期的大圣主要教典，比如说波若华严的一部分，好，以及介于这两者思想之间的文殊经典，好，那么这三类啊，都是重于菩萨的深广大行。深就是般若，广就是菩萨行，哈。那么普入世间的一种方便，它是兴起于南方，传入北方而大成，啊，这是一系。另外，众信愿的，例如《阿弥陀经》，它就是兴起于北方，好，所以无论是兴起南方的，后来传到北方，还是原来就兴起北方的，所以呢，北方可以说是大圣的一个化区。好，那这一段是前面的一个结论。那么初期大圣的兴起在教界是一种共同的趋势，哈，可以说适应边区而面目一新，啊，边区，因为这些都无论是南印北印，对中印来讲都算边区，哈。例如南方的乌图，哈，安达罗兴起的大圣传入北方，北方的大圣，哈，基宾乌藏那这个为中心的。又向东西三地延伸，哈，北方的大圣又向东方、西方的三地延伸，向南方又进入平地，哈，乌藏那进入平地就是所谓犍陀罗，好，那这一带也是大圣的非常兴盛的地方。那这一带为什么会大圣特别兴盛呢？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地区民族复杂，长期共存，思想比较兼容。好，因为这一带呢，曾经是啊，这个很多的民族，好，因为北方容易受外族的入侵嘛，外族入侵就是民族复杂，民族复杂，大家要求生存，那就必须要包容，好，所以思想就比较包容。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啊，从这个文献里面可以看到说，声闻五部派的戒律都在这边流行，啊，戒律是彼此之间非常的严明的。那五个部派都能够在北方，哈，流行，那可见这个地方的思想非常包容，哈，非常包容，哈。同时，印度各方面的政教政权起伏，哈，因为这个政治不安定呢，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情况下，所以就有很多的小国，哈，政权起伏，而佛法却能够超政治，从北而中而南，到处流畅。哈，那么南北思想的流通，哈，与互相的影响，不会因为政治而有所限，哈，限爱，好，那这是蛮特别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在印度算是宗教蛮超越的，哈，不像在中国是比较受于王权的控制的，哈。总之，初期大圣的兴起是跟南北边区佛教的开展有关的，好，因为初期大圣兴起于南方或兴起于北方，最后都在大圣思想在北方，哈，所以这个是跟早期的佛教以中印度为主是不太一样的，啊，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下面呢？这边还算是比较详细。下面从第二节开始，特别是第二节的部分哦，因为蛮多的哈，所以我从下面开始就是比较属于重点的归纳，哈，重点的归纳。比如说第二节是讲，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二节哈，接下来这一章总共第一节嘛哈，是大圣经的流布，第二节讲什么？深智大行的大圣，深智就是般若，大行就是六度菩萨行的大圣，好的一个特色。然后第三节呢，方便易行的大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第二节讲深智大行的大圣，好，就是以我们就说大圣三要的话，深智就是讲般若， 大行就是慈悲，因为慈悲而有六度，哦，那这个是哈，哦，这是典范的大圣。可是呢，第三节要讲方便易行的大圣，这是比较偏向于什么？信愿的，信愿的，哈，哦，那也就是第二节是所谓的正常道、难行道，哈，哦，第三节呢是比较偏向说的易行道的大圣，哈，哦，大圣主要就是嘛，六度表示什么？难行道、正常道，那念佛净土呢，表示什么？方便道、易行道。好，那整个大圣呢，就分这两节来说明。好，整个分这两节来说明。那这两节里面呢，先说深智大行的大圣，那个这个真正代表哈，大圣的就是深智大行的大圣。那讲深智大行的大圣之前呢，先来做怎么样？初期大圣跟佛法的不同。啊，因为你要透过比较来知道说它的特色在哪里。那佛法，这个佛法是什么？也就是小乘佛教。那初期大乘就是大乘佛教，好，当大乘佛教是最主要代表的。好，那这两个有不同在哪里？那这边可以说很精要的给我们归纳出来，大小乘不同在哪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发心目标不同，好。初期大乘经部类虽然很多哈，那么法门也很多，但是同以怎么样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就佛果为目的，发心修行，好，修六度成佛，好，与佛法的修什么出离心，好，发的是出离心，修的是什么戒定慧，成的是什么阿罗汉为目的，那是不一样的。好，这就是第一个，大小圣的不一样。第二个，众法跟律的不同。解脱道是以导之以法，其之以律，达到正法久住，离了众生。好，导之以法，其之以律，在阿含经里面讲过。可是初期大圣呢，是怎样？众法。好的自行化他，而怎么样不重律，也就是说在印度从初期大圣开始就怎样偏重于法而不重于律。所以我们在礼拜三的课有讲到，导师就讲到，中国佛教源于印度，在初期大圣的时候已经偏重法而不重律，所以到中国也是偏重法而不重律。那律的被忽视呢，造成什么僧团的龙蛇混杂，好，那随着佛教的兴盛啊，跟僧团的混乱啊成正比。那这是一个老师从整个佛教的宏观鸟看，就看出这个症结点所在。好，法跟律的一个偏向，造成对佛教的影响。早期佛教是法律跟并重的，好，但是从初期大圣开始偏重了于法，忽略了律。那么也造成僧团的问题。第三点，世俗与圣义地，佛法就是早期这个解脱道是以缘起说，是讲的缘起，从人类的现实身心，为什么会轮回，要怎么样解脱，知迷悟染净，然后呢通遍的法，观察一切为无常苦无我无我所而弃入，这前面讲过，从无常入门。而初期大圣呢，却以为这些是世俗地，从圣义地入门，从什么？直接从空，直接从这个，从圣义地就直接从空入门。好，这是前面讲过。好，再来次第跟直入。解脱道是讲什么？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就先有一个次第，像先比如说先无常苦无我涅槃，这是一个次第，因果的一个先后次第，先知法之后知涅槃。但是初期大圣呢，无论立根中根顿根初学不退转，都怎么样直从与涅槃相当的甚深处入门，就是从空入门。这就是有次第跟直入的不同。 第五，关于涅槃的名称，涅槃是圣者的自证，好，那个是不是可以用想象的文字说明的？好，不可说有，不可说无。阿含经啊，对涅槃啊，因为它是一种体证的境界，所以阿含经只用什么？用遮离、譬喻，以及微妙等形容词来表示这个涅槃。好，所以说，佛陀怎么讲涅槃？好，就这样，用云如云托月，好，把一些化学，就像我们中国山水画，画了一些乌云，好，然后中间的那个东西就是月亮，那是用这样，用这样子一个，好，遮离的譬喻来说明，好，那么大圣般若经中呢所说的种种深意，都是涅槃的意名哈。大圣般若经里面，比如说用什么讲涅槃是什么？是无生，哈，是离，是灭。那这个是阿含经有用来表示涅槃解脱的。另外用什么空无相无愿，哈，就是三解脱门来去向涅槃甚深行的。还有用什么真如法界实际，哈，这是般若经所讲的，哈，还有如法界。好，这是阿含经表示缘起的，但大圣经呢，是作为圣意的涅槃的别名。好，那这是有关于涅槃的名称。好，那大圣更多了哈。再来，正入跟不正入涅槃，大圣的甚深意呢，从佛法的涅槃而来哈。但在佛法见法涅槃得涅槃智的阿罗汉是怎样？不再受后有。不再受后有，就是不再有来生了。你证入涅槃，你断烦恼以后证入涅槃，你就不再有来生。好，这是解脱道。而菩萨的修行空性甚解，得到无生忍，无生法忍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但是呢，还是怎样？不证入涅槃。这个就是一个同样达到这个程度，一个是证入涅槃，一个是不证入涅槃。小圣他就证入涅槃。大圣呢，他是怎么得无生法忍，忍而不正，这是大小圣的不一样。再来，二圣的涅槃在大圣如化成。好，那么从经典的发展可以发现说，起初菩萨无生法忍的所体悟的，好，无生法忍，我们刚讲无生法忍就相当于二圣的什么涅槃，好，是一样的。那这个经典说这个一样，这代表什么？大圣初心，好，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含浓传统佛教，所以他们两个是平等的，无生法忍等于涅槃，平等的。那这个代表含浓，好，包容小圣。可是呢，等到菩萨，但是菩萨是胜过二圣的，哈，菩提心与大悲心。大悲不舍众生是殊胜的，好，菩提心大悲心是殊胜的。而智慧方面依般若而起方便的善巧，菩萨自利利他的善巧是二圣所望尘莫及的。在智慧方面二圣也不及，所以发展到什么样？二圣的涅槃就像化尘三百公里，好，佛的涅槃是500公里，好，才是真的宝城目的地。好，那这个就是好不一样。还有再来就是还有两个哈。再来，涅槃的超越与内在又内在哈。涅槃是超越凡情的哈，所以它是没有相对性，所以超越就是没有相对性哈。这个没有相对性哈，没有能所，没有时空相，也没有数量哈，彼此的差别。好，那么佛法重解脱，好，重超脱，所以圣者入涅槃是不能用。既然它是一个超脱的，所以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祈求的对象。那么这样的一个涅槃呢，不能够满足世俗的需要。好，因为大家想说，佛已经入涅槃了。那我怎么办呢？我要找个依靠啊。所以为什么又会有十方现在有佛这样的思想出现？ 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了，入涅槃它是一个对于凡夫来讲他没有一个依靠，所以他会希望说十方有佛，那我可以去亲近。好，那这就是一个世尊的入涅槃不能满足世俗的这个需求而大圣的涅槃可以说是超越又内战，不着一切又不离一切。大现行者的超越经验结合了佛菩萨的普化无方的信心，一切是一，表现为一与多的相互摄入，像这个大方广华严经一样。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众生的一种信仰。好，那这个是先就这个大小圣的一个不同。好，先就这个第一点这个初级大圣跟佛法的不同，那归纳出九相。好，那还有呢，还有什么般若空域的阐扬以及般若跟方便的关系。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等待下周。好，那这个内涵是真的蛮丰富的。好，你看他这边就比较了大小圣的不同然后列出这么多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课。